必须就通知他吧，你看，所以就增强了他的信心了。啊，他说还有十天要上课了，他就去选课，看选什么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就是这些青年人，国际学生青年人，啊，我们就是让他，不是要他今天你要来信耶稣，你要填一个表，你要加入我这个组织，加入这个教会，完全没有的。你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和神碰面，让他有一个活的信心去相信神，向神祷告。啊，所以很感谢神，他这样一坚持一做了，那我们就看见他里头是活了。这个就是活了，好不好？他对神就活了。那么这个就从他开始认识耶稣是一个先知开始，现在就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啊，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 ，Almighty， 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进到这里去了。所以现在这个瞎子也是开始认识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能够把我眼睛医好了。先知当然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他不清楚。那么现在主耶稣给他看见，他清楚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都要从外面进到我们里面去，你要和神两个接触。啊，我们常常说信心，你怎么能够有信心的经历啊？信心的经历就是说你必须抓住他不放，抓住他不放。你如果抓住他你放了，哎呀，好像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啊，啊，我就灰心了，啊，我就不行了，啊，我就这样。你抓住他不放，你就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只要你祷告的这个内容是符合圣经的，一个学生他要进学校，他要考托福考好，能够过关，这个是不错的，这是对的。啊，你抓住这一个，你不要放，好。那么你虽然经过一些试炼，但是神会答应你的祷告，好不好？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好，感谢神，这就是一个认识的信心的过程，从第一的地步相信他是一个先知，然后再往上面走，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时他们看见你不过是一个人吗？当时一看见不过是约瑟的儿子吗？不过是一个拿撒的人吗？但是你知道他，你外面看见他是拿撒的人，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子。好，感谢主。那现在我们要读最后的一段圣经，请我们读三十九节到最后一节四十一节。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如果一个人就像这个生来是瞎子的，认为自己知道我是瞎子，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你才会去求主耶稣，对吧？如果你说我真根本都看得见，我不是瞎子，那么你不会去求主耶稣，你不会去认识神的儿子，好不好？所以法利赛人就是律法把他们捆绑起来，他在律法的捆绑里面，他就不愿意再往前面去认识主耶稣，他就觉得他的眼睛没有瞎。如果真正瞎，所以主耶稣说你真正是瞎了，就对了，好不好？你就能看见了。那么这里我们要请读一点，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读《生命记》二十九章。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要从第二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四节，第二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件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神用了那么多的神迹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到摩西最后要跟以色列人分别的时候，摩西在这里说一个很可惜的话，就是一直到今天第四节，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的心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个翻译的不大好，好像是神使他们不能看见，原文不是神使他们，原来是说神没有给他们一个能够看见的心，能够看见的眼，神没有给他，不是神使他们不看见，神没有给他，为什么不给他？他不去求吗？他以为我是看见了，好不好？就像这个瞎子，法利赛人的瞎眼，他不去求吗？神当然就没有给你，如果你求了就给你了，那你求给你了。所以今天从现在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犹太人，就是现在以色列国家的这些以色列人，都还是瞎眼，他们还是瞎眼，还是看不见，还是看不见，这是很可惜。那么今天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基督徒身上来，我们能够从里面的眼睛，我们的信心能够看见的，就有福了。今天就是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遇见很多的难处，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的办法很多，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如果你回到主面前去，你把它抓住不放，感谢主，你有福了。你要记得，他不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 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和前面的约翰福音的那些章有点不同了。这里头有几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讲，约翰福音前面的很多章节是主耶稣对个别人的工作，是个别人。比方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对尼哥底母，对他一个人来讲。 第四章主耶稣就对撒玛利亚夫人一个人来讲，第五章就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就是一个人。第八章撒玛利，第八章就是那个新银饰被拿的妇人，又是一个人。第九章我们刚刚读过的生来是瞎子，又是一个人。所以你看前面的章节，主耶稣是对个别人在那里做工，医治他们的病，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们。但是到第十章开始情况就转了，他就叫做羊圈了，他就讲到羊圈了。一讲羊圈就是一群羊了，就不是个别的羊了。所以从第十章开始这里就讲到群羊了啊，讲到群羊。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都是从个别人开始，然后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神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看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神先在亚当的后代里面工作，后代工作，比方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赛特又生了以拉士，神就在他们个别人的身上工作。以后又到挪亚，挪亚与神同行300年，然后挪亚生了三个儿子，罕、闪、雅弗，那么亚伯拉罕就是闪的后代，对吧？好了，也是个别的人。但是到了亚伯拉罕以后，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以色列人，神就得到一个团体的人了。所以创世纪里面都是讲个别的人啊，一个一个，你看以后到约瑟也是个别的人，以色列也是个别的人，但是到出埃及就不同了，那就是一群以色列人了。啊，所以我们要看神的工作，先是在个别人的身上，然后通过个别人，神就把团体带出来了。这是在旧约神是这样做的。所以到新约，我们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开始是个别的人，但是到第十章开始就是群羊了，就是一个群。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第二点我们要交通，这个第十章是讲羊的问题，讲羊。为什么讲羊？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甚至把团体的以色列人也叫做羊，因为要得到一个团体嘛，甚至讲牧羊这个羊，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或者耶和华的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旧约以西结书，34章。第七节，所以以赛亚，对不起，以西结书34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叫什么？叫我的羊，就是神的羊。所以到了一个群体的时候，一个团体人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叫做羊群了，而且神说以色列人就是他的羊。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啊，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 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当然我们今天读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主耶稣的羊了，他是我们的牧人，这是在新约。旧约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羊，这是旧约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因为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要知道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那是旧约这一个时代是律法时代啊，是律法时代。新约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时代了，恩典时代。所以旧约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羊，那叫律法时代的羊。新约主耶稣来是恩典时代开始，那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恩典时代的羊。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你看这里有几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里有一个讲到门的问题了，你看第一节就讲，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羊圈的问题，就有一个门啊。所以主耶稣讲到今天说到羊，羊是一个羊群嘛，羊群就有一个圈，这个圈就有一个门。这个门字啊，在原文里面还不是门，叫做进口 entrance， 进口就是入口处啊，原文是这个意思，这是进入口的地方。那么这是第一节是这样讲到门了，就是一定要你要牧养羊，还有一个门你要进去才能牧养。那我们再读一处，就是约翰福音这一章第十章的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一节就是讲从旁边进去不从门进去的就是强盗，就是贼，从旁边进去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没有来，恩典时代还没有来，那么这个门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那就是第九节就讲我就是门，看到没有，那就是主耶稣来了才有门吧。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就没有门。所以第八节就讲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就是主耶稣来了以后才有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那些都是强盗，都是贼，而且他们是什么呢？第一节他们是没有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什么叫做别处爬进去？什么叫不走门进去？因为主耶稣来了才有门，对不对？主耶稣这个门就叫恩典的门，对不对？别处爬进去那叫律法，看到没有，那是律法时代的人都是从别处爬进去的啊，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那些都叫强盗，都叫贼啊。我们把这个事情一对照我们就看见，好不好？好，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 耶稣基督哪一个？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了。主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所以这个门主耶稣自己就是恩典，主耶稣就是真理。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怎么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把神的恩典带来，所以这个门是从恩典时代才有，在恩典时代以前没有这个门，没有这个恩典的门，因为主耶稣没有来。那么恩典时代以前，我们刚刚讲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对吧？刚刚我们讲了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但是那个时代叫做律法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是律法时代，所以牧养以色列人这些人都叫贼，都叫强盗。所以这是对特别对律法时代以色列人说到，那个时候的牧人没有从恩典时代来，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所以他们就从别处进去的，所谓的别处就是律法，他们是从律法进去。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就讲约翰福音第十章开始，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开始在一个群体中间做工了，在第十章以前都是在个别人的身上做工啊，尼哥底母一个人，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38年的摊子一个人，现在就是瞎眼的一个人，你看都是一个人。十章开始就是一个群体了，这就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从个人到群体，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们就讲到羊的问题了，既然到群体就有一群羊，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刚刚我们已经读了圣经了，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因为旧约还没有新约开始，还没有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就说不上基督徒了，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只有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是神的羊。这是第二个要讲的。第三个我们就讲旧约那个时代叫律法时代，主耶稣没有来，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的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在读以前一定要把这几个原则的事情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要讲的律法，明明神的儿子是要把恩典带给人，为什么神早一点不把恩典给人，要把律法给人，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律法给了人，给了多少年以后又来又给恩典，又把律法又不要了，好，这是什么意思？好，所以第一点我们就要讲讲到律法的问题了。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对我们一个人行为的一个规范，就是神对他造的人的行为，神要给他一个标准，你要按这个标准来做人，这就是律法。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在旧约开始到新约，神把这个人类的时代要分成几个时，不同的时代。比方说在亚当那个时候开始，就叫做列祖的时代，祖先，我们的列祖的时代，在亚当的时候开始叫列祖的时代。 那么到挪亚时代以后就开始变了，那就是人可以管人了，因为神对挪亚讲把这些都交给他管了。那么在挪亚以前列祖的时代，我们叫它做良心时代，但是凭着良心在那里活。到挪亚了就叫人治的时代了，因为神对挪亚出方舟以后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他了，就是人来管理了，这是挪亚时代。这个挪亚时代延续很长，一直延续到律法时代，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律法，就到律法时代开始。律法时代完了以后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完了就叫国度时代，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完了以后就叫新天新地，那是永永远远。啊，读圣经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些时代。刚刚我们讲的律法是一个人行为的标准，比方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你的行为就不可以杀人，好不好？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你就必须要孝敬父母，这是律法时代对人行为的标准，有一个要求，有个规范。神要把律法给人是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觉得人没有一个标准，道德的标准，这不行了。我们看这个遍地就混乱了，就充满罪恶了，神要给人。第二个，人愿意接受，人愿意接受。那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七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七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把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这一段还没有说到律法，神所给他们的话是什么话呢？那请我们看第五节啊，这一章的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里没有说律法，只是说你们以色列人要听我的话，对不对？还没有给他们律法。但是神讲了这些话以后，他们就怎么讲呢？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看到没有？那神呢，你就讲吧，你讲多少我们都能够遵行。好了，他们就要遵行了。你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神给人的标准那就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对不对？你人要去守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你守不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没有认识到两个问题，没有认识到第一个，他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第二个，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还有一个肉体是软弱的。他认识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就是主神说的我就要去做，只是当时以色列人要做好了。神是要给人一个行为有一个规范，这是神的目的。第二个，以色列人又愿意遵行，因此律法就来了。 所以二十章就开始律法了啊，出埃及第二十章律法就来了啊，那里就是十条诫，二十章十条诫，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你就看那律法一条条就来了，很细的，也给你规定了，你对神应该怎么做，你对人应该怎么做，神的律法就来了。好了，所以神把律法给人，第一个，神是要人的行为有一个规范，这个人的行为的规范不一定是要律法呀。没有律法以前，我们讲挪亚那些时代，挪亚以前的时代，人是凭着良心啊，没有外面的律法，你良心也是个标准啊，你可以凭着良心去听啊。那么现在呢，人觉得说我们都能够遵行，好了，律法就来了。你知道挪亚这一个人当时是没有律法，这是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那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六章第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看到没有？神当然就希望人有好行为，要给人一个行为的规范，对不对？但是我们看挪亚呢，请我们看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就是恩典了，这个蒙恩就是蒙神的恩典。挪亚为什么能够蒙神的恩典？那就是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什么人？是个义人。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他怎么会是义人啊？因为他有良心啊，看到没有？那是良心时代啊，我们刚刚讲了列祖时代，他要听良心的，所以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义人。挪亚与神同行，他是用他的良心与神同行。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灵是从神来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敬拜，一个直觉，一个有良心。挪亚当时与神同行，他是一个义人，在当时代是一个完全人，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但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人的行为都败坏了，但是挪亚没有败坏，他是个完全人，他是个义人，他不是因行律法称义，你看到没有？他是凭着顺服灵，人的灵里面的敬拜、直觉和良心，他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蒙了恩了啊，神就给他恩典了啊，神的给他恩典，什么恩典呢？你看当地上要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就要他做一个方舟，他就进到方舟里面去了啊，他在神面前蒙了恩啊。我想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挪亚的情况。那么到了出埃及记，那是律法时代开始了。当律法时代开始，以色列人就愿意守律法，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就开始把律法给人了。但是神把律法给人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群体不是像挪亚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了，是群羊了，这些群羊都不认识自己的肉体的败坏，不认识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所以他们就愿意守神的律法，神就把律法给人了。好，律法就是这样给人的。那么我们曾经说过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他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也说过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两个成全是不同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天地可以废去。那个成全就是律法，神给人的律法一定要行出来，人就一定要守住这一个，这是十八节。十七节那个成全就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那是要充实它。主耶稣在这里就有两个意义，就是神给我们人的律法，还要摩西的律法要充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摩西给的律法人还要把它守住，如果人守不住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还不能过去，天地可以过去，律法都不能过去。天地可以过去的意思就是有点天地就没有了，不存在了。但是如果律法人不能守好，这个律法还不能过去，天地过去了，律法还要存在那里，必须人还要守好神的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是神的话，神说的话不能随便讲啊。那我们来读一点罗马书第七章好不好？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是第一处。再请我们读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这里说了两个问题，律法是神给的，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圣洁公义良善，神说了话，把律法给人，要人去守。神不能随便说你守不好我就把律法撤掉，不能这样做的。你人守不好是你守不好，所以十四节马上讲，因为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看到没有？因为人是属乎肉体的，你就守不好这个律法，这是人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看到没有？不是律法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就讲，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为什么？那是神的话，律法是代表神的性情，圣洁公义良善，所以律法不能随便过去的，人必须要守好律法，这是神，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哈。今天因为有的人在来讲律法就不要了，律法过去了，神原来不是这个思想，等等我们还要读很多的圣经来说明这个问题。律法是一定要成就的，但是人因为有肉体软弱，所以人就守不好律法，这是人的问题，好不好？不是律法的问题。那么感谢神，律法人守没有守好，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就讲，主耶稣是第一个把律法守全了的，说好了，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你看，主耶稣问犹太人，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这个罪就是说到律法上面的罪，看到没有？所以按照律法来讲，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守好了律法，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守好律法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人守好律法，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人啊，所以他就让守好了神的律法， 因此他一守好神的律法，律法就可以过去了，懂这个意思吗？啊，律法就可以过去了啊，这是今天我们说的都是很重要的真理，好不好？所以律法就可以过去了，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天地可以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对不对？都要成就，对不对？那是都要成全了。所以主耶稣律法就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了，好不好？因为律法成就了，所以律法可以过去了，可以过去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看这个律法，你行不好律法就要咒诅你，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把这个咒诅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都担当了，都赎了我们了。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担当律法的咒诅？因为他守好了律法，看到没有？律法不能定他的罪，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责我有罪呢？他对律法来讲他没有罪，所以他才能够担当律法的咒诅，落在他的身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律法可以过去了，律法可以过去，因为主耶稣守好了律法。好，我想啊，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是属灵的，不能因为人是属乎肉体守不好律法，神就让这个律法作废了，不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人守好律法，律法才能过去。那么这个是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说主耶稣来，律法时代就结束了，恩典时代就开始了，那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律法已经有人守好了，不需要了，所以现在要把律法来充实。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成全，成全就是要充实了。那也就是说，律法原来是外面的律法，现在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律法。原来律法是行为的律法，因行为称义，现在是因信而称义，那是里面的律法。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就告诉我们，神要把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那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到主耶稣来，就把摩西的律法充实了，充实的这个律法就叫什么律法？里面的律法，就在我们里面了，不是写在外面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是充实了的律法。那么在加拉太书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以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将人得生的律法，亦就承认本乎律法了。你看看这里就讲到还有一个律法是使人得生命的律法，你看到没有？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因行为称义， 人不能得到生命，但是里面的律法是要我们得到，恩典的律法是要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啊，请我们注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羊得生命，得而且得到怎么样更丰盛，所以今天里面的律法是要人得到生命的律法，今天是不是外面行为的律法，所外面行为的律法叫做因行为称义，我们里面的律法是要因信称义，那是给生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有一点区别了，摩西的律法是讲外面的行为，为什么神不把那个生命的律法里面的律法献给我们多好啊，对不对，要先来个外面的律法，我的肉体有软弱有什么好，那怎么行啊，好，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条件，特别的条件，什么条件，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有里面的律法，是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啊，你里面有生命住进来了才可以有里面的律法。那么在这个以前，在亚当的时候，神就希望人有里面的律法呀，所以喊亚当怎么样，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吧，神要把他的生命给人，亚当没有接受，对不对，好了，亚当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就把摩西的律法和生命的律法和里面的律法来做了一个对比啊。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罚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犯奸淫了。那你看，这就是两个律法不同啊，一个外面的律法只是不可杀人吧，里面的律法是不可以动怒，你看到没有，如果当时给以色列人一个律法说你们不可动怒，十条诫里头有一条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对不对，他没有圣灵住在里头，他怎么行啊，所以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开始，神的生命住进来了，我们里头有圣灵了，这个时候说你不可动怒可以了，看到没有，里面的律法就来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在外面的律法，我们是里面的律法，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恩典似的可以来，外面的律法可以过去了，因为里面的律法是把外面的律法充实了。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看见第一个，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这是第一个，人因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不认的败坏，不认识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所以人就愿意受神的律法，所以律法就来了。当律法来了以后，人因为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守外面律法他也守不好啊，所以应该说神原本的意思不是要把外面的律法给人，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律法是外天的啊，什么叫外天呢，那就是说半路来的，本来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是要亚当吃生命树的果子，他没有吃，所以神要有行为的规范，好，所以就来了一个律法了，是外面进来的，是天给我们的，叫做律法是外天的。律法外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治罪， 要人知道我是有罪的，所以律法就要定人的罪啊。这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么允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那么前面一句话就说，律法是为什么有的？为过犯天上的，就是要人知道有罪，要对人的这个罪有一个规范。什么叫做罪？就是为我们的过犯天上的，所以就叫做外天的。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楚神为什么要先把律法给人。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有里面的律法？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律法，摩西的律法，外面的律法是不完全的啊，不完全啊。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也就是说，律法是神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没有错。但是因为人守不好律法，人是软弱的，所以神就不可以不给一个生命的律法给人。所以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律法一比较，它就有瑕疵了。瑕疵的意思就是不完全的，所以要把它充实了，不完全。比方说律法里头只是讲不可杀人，但是没有讲不可恨人啊。所以你在旧约你恨人不错啊，不但恨人不错，你把人的牙齿打掉一口，眼睛打瞎一个，没有罪。为什么？因为他先把我的眼睛打瞎一个。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可以以眼还眼，对不对？以牙还牙。你说人有没有怒气啊？有怒气啊，你一发怒不算罪，这是旧约，好不好？所以比起生命的律法来讲，它就不完全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啊，瑕疵这个字就是不完全。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到这个就不完全的。另外，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好了，所以律法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你行不好律法，律法就是定人的罪。所以你看，这个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嘛，所以摩西的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只是定你的罪。你一看律法，你知道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他们有一个会堂，每一个安息日都在会堂里头要读摩西的书， 所以他们每一次一去律法一读，他就自由认罪，我说不好律法。所以你看这个前月就有瑕疵了，看到没有，就有瑕疵，因为人手不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看到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但是因为人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就不能够进到里面的律法去，看到没有，这就是律法的不完全的地方。第二个，人有肉体，人行不好律法，律法只能定人的罪，这是第二个啊，律法不完全。第三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说到什么问题呢？律法叫外天，因为神原来的目的不是要把律法给人，是走到半路，人愿意守律法，甚至把律法给人。好了，所以叫律法是外天。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也是说到这个问题了。因此我们这里就看见了，摩西旧约的律法是不完全的，是不完全的。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七章十八节，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先前的条例，这个条例就是律法，律法里头有很多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要请我们特别注意啊，请你现在把原文编号的圣经拿出来，这几个字我们要特别注意，它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一乱解释就错了。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现在我们要看这个软弱的弱字七七二，请你查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七七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weak， 软弱，有病，软弱。为什么先前的条例软弱了？可是因软弱，为什么？就是因为人软弱吧，人有肉体，人守不了那个律法，人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人软弱，这是第一个。什么叫无义？请你查一查五一二，五一二的意思就是 without help for， 没有帮助。所以摩西的律法因为人软弱就没有帮助了。五一二看到没有？嗯，好，那后面你看，对对对， without help for， 看到没有？啊，后面的括号里面的字看到没有？好了。因为五一二在希腊文里头它是两个字构成的，第一个就是 without， 第二个就是 help for， 好不好？没有帮助。所以先前的条例就是指的律法，因为人又软弱，所以对人就没有帮助了。那我们要看下面一句，所以废掉了，请你看废掉这个掉字115，请你查一查是什么意思， 115。115是没有地位的，好不好？不是把它废掉啊。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看到没有？不是废掉，是说旧约的律法在新约的律法面前，在生命的律法面前，它没有地位了，好不好？他要把地位让给谁？让给生命的律法啊，这个叫没有地位，不是废掉，请你把那个废掉两个字旁边添一个，是没有地位了啊，这个翻译就不准确。生命的律法出来，我们的里面有了律法了，所以外面的那些律法在生命的律法面前就没有地位了啊，没有地位了。好，那么我们再读希伯来书七章下面还有一句话，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我们要看这个成字是什么意思，5048，请你查一查，一无所成。一无所成的意思就是达不到那个目的了，看到没有？达不到那个神要求的目标，达不到了，这叫一事无成，就是达不到神所要求的目的啊！你要把这几句这个原文的意思要把它摆进去，这样就不会把圣经的意思错了。因为现在人家讲律法废掉了，根本就不要律法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在生命的律法的面前它没有地位了。一事无成，那就是说他在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是达不到目的了，就是一事无成，达不到这个目的。好，请你一定要把这个改好啊，因为你可能听了我们学了以后，你们可能还要碰见很多弟兄姊妹要问这个问题，而且他会把这个圣经用中文的翻译来解释，解释出问题了，好不好？好，我们还要读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13节，最后一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最后一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让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个也翻译的不好了。现在请你看什么叫渐旧渐衰，请把这个衰字查一下，1095是什么意思？1095什么意思？找到了吧？1095什么意思啊？老了，是不是？就是说渐就渐衰，不是他衰了，中文翻成衰，实际上就老了。对，好，后面还有一个，就快归无有了。现在前面又是来了一个废掉，这里又来个无有，请你把无有查一查是什么意思？八五四是吗？啊，没有光，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生命的律法面前，他没有光彩了。好不好，在生命的律法面前他没有光彩了，在生命的律法面前他老了，他是旧约，他老了，没有光彩了，但是神不把他废掉了，只是让他过去了。就是说他没有地位了，你知道神说的话，神给的律法不能随便就废掉了，那是不行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已经把它收好了，现在主耶稣把恩典时代带来了，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律法，所以原来的那个律法就没有地位了，没有光彩了，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你们有问题不要紧，等等我们完了，我们要给大家时间来问问题，好不好？现在要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这个做字，请你写一下，它是翻译错误，在你的圣经上写那个是 as 的意思，好像，如像。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请我们注意下面的话。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讲他正在律法之下，这个是什么律法？是生命的律法，里面的律法。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律法，那个律法不是摩西外面的律法，乃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律法，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立一个约，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说那个叫做生命的律法，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律法的认识，旧约律法的认识和这个态度，我们要从这些地方来看。那么神把摩西的律法给我们有好处的啊！现在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要读到25节，23节到25节啊。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蓄谋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好，你看保罗怎么讲啊？这个律法是我们蓄谋的师父，看到没有？哎，所以律法，神让律法来在人的面前，律法是教导我们，他是师父。什么为什么叫做师父？因为只有律法来说什么叫做罪，否则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对不对？贪心是个罪。所以律法是蓄谋的师父，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罪，就是蓄谋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律法告诉我们的，信蒙的师父。第二个律法告诉我们，你守不好律法。所以你看我们要去守律法的时候，你就看见你肉体软弱，你里头还做了一个罪。这是信蒙的师父第二个要教训我们的。第三个，我们就觉得说因行为称义太难了啊，你要把全部律法守好太难了，所以就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律法那里去了，那就是给恩典了。我们不要在律法里头，我们要到恩典里头去了。所以主耶稣来，他没有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是把它充实了。主耶稣来是把恩典带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恩典的里面，就是说你有神的生命住在你里头，有神的生命。不但你里头有神的生命，你里头还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个叫恩典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就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为什么？那是恩典。所以主耶稣的话里头很清楚的就把两个时代分画出来了，一个时代 就是不是从门进去的，是从旁边进去的，那是贼，都是强盗。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些带领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已经一开始就讲以色列人是神的羊，耶和华的羊，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些牧人都是强盗，都是贼。为什么？他是本着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只是要你去守律法啊，是旧约。那么到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门就有了，这是恩典的门就有了。好了，那么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也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才能把生命给羊啊，才能把生命给羊。那么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些群羊，在主耶稣来了以后，你看见他们是谁来带领呢？法利赛人带领他们，看到没有？犹太人带领他们。所以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你看那个僧人是瞎子的，他说有人把我医好了，他们就马上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了。你看法利赛人这些就叫强盗，就叫贼啊，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是把羊偷来要摆在律法之下，他们不许人承认主耶稣是基督，谁承认就要把他赶出会堂，他们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说错了，就是说把律法废掉了，我们今天完全不要律法，这句话是错的。我们乃是说，我里面像保罗说的，我里面还是在基督的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我里头有律法，这个律法是比摩西的律法充实了的律法，是在我里面，这是第一个。那么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还守不守，还要不要呢？基督徒对他是什么态度了？我们要告诉他，旧约的律法人守不好，因为带着肉体，里面有罪，还做了一个罪。旧约的律法只有一个人守好了，那就是主耶稣，因为他守好了，所以旧约的律法在新约的律法的面前没有光彩了，好不好？没有光彩了，也没有地位了。所以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不是把它废掉了，不是说不好，乃是在新约的律法的面前没有地位了，没有光彩了，没有光彩了。感谢赞美神，也赞美主，既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这是以色列人没有的，主耶稣来了把生命给我们，把圣灵带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的律法就是生命的感觉。你为什么有不做错了有不平安的感觉啊？有圣灵责备你啊，那是里面的东西。以色列人没有这一个，他们只能死死守住外面的律法，但是肉体一软弱就守不好律法了啊！你看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约福音第八章，他有了已经有个五个丈夫，现在那个丈夫还不是他的丈夫，他知不知道律法说这是犯奸淫啊？他知道啊，但是他守不好，他软弱软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旧约的律法在新约的律法的面前是没有光彩了，不能够再发光了啊，你就没有地位了，所以我们就不去守它了。你千万不要说错了，神已经把它废掉了，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都不把它废掉，乃是只要把它充实。 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节，要读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去读到十五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们要上一次已经读到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就是恩典的门。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和真理是由主耶稣来的。恩典和真理是由主耶稣来的，所以这个门是从主耶稣开始的，这个门就是恩典。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恩典的门还没有打开以前，就是律法式的。那么加拉太书就把律法和恩典很明确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要请读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时候如果还没有到，那仍然是律法时代。时候一到了，神的儿子就生在律法之下。生在律法之下的目的，就是要把律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赎是救赎，赎是救赎。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律法时代结束了，所有在律法时代的人怎么样，要把他救赎出来。主耶稣救赎是舍命流血的救赎。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两个时代的不同。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我们曾经说过，因为主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但是主耶稣守全了律法。摩西的律法主耶稣守全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就问犹太人：“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主耶稣没有罪。犹太人能够指证主耶稣有罪，因为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他们只能根据律法来造出人的罪来。所以律法为主耶稣守好了律法，这样主耶稣就能把律法下的人赎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他要把恩典给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律法之下救赎出来，就要人不要留在律法之下，这是主的目的。那么请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23节， 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以前，这个这里都打了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是信，因信称义的这个信还没有来以前，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恩典时代还没有来，恩典时代才是因信称义，律法时代是因行为称义，还没有来以前。好，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因为那个时候恩典时代还没有来，恩典时代没有来以前就是律法时代，所以活在律法时代之下的人就是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理真道显明出来，就是一直要等到恩典时代来到，他们都是在律法之下，神就把人摆在律法之下。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你看到没有，这个律法叫做训蒙的师傅，训蒙这是初步嘛，啊，让我们学用律法很多的规条，就让我们要去守啊，去学，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基督啊，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所以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恩典来了，恩典时代来了啊，因信称义的真理来了，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律法他说叫做师父，师父也是叫教我们，把我们要引到恩典时代，引到主耶稣那里。为什么他叫师父？因为我们说过，如果保罗也在那里讲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哎，律法就讲不可杀人啊，好了，你杀人就是罪了，所以律法把罪告诉人，同时律法有定人的罪，因为你守不好律法他就定你的罪。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你不孝敬父母你就是罪了啊，所以律法是要我们知罪的，所以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基本的东西要教给我们，要教给我们。因此请你原谅我说，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在教你孩子的时候，你是要给他一些律法，因为律法叫做什么？训蒙的师父。你不能让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不行的，你一定要给他律法。因为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看守在训师父之手下，那就是一定要有律法。好，好，从这里我们来看，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恩典时代带给我们，要我们要脱离律法时代，对不对？要把我们从律法时代赎出来，所以神的儿子就来了。那么主耶稣既然已经来了，那么律法在神的眼里眼光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啊，主耶稣来了。好，第一个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节，先前的条例，这就指的律法的那些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上一次我们专门解释这个废掉，从原文这个字来看，废掉不是说律法没有了不要了，不是的，这个废掉的意思在恩典的面前他没有地位了，没有地位了啊，在恩典的时代的面前他没有地位了，因为主耶稣是把恩典带来，把因信称义真理带给我们，所以这个来了以后要守律法称义，靠行为称义就不再有地位了。 啊，这个废掉就是没有地位了。因此主耶稣以来旧约的律法不是谁要把它废掉，因为律法是神的话，而是说不再有地位了，没有给他一个合法的地位了，因为只有恩典时代才是合法。主耶稣要把律法下的人都要赎出来，所以这些人都不要在律法之下，律法就没有地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但是我们专门解释了一无所成，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在因信称义的面前，在恩典的面前，律法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人没有帮助，所以他只能说是训蒙的师傅。到恩典时代来到了，不要训蒙师傅了，刚刚我们就读了，对不对？我们就脱离了师傅的手里了，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是第二处我们要读的。第三处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渐衰，上次我们讲了那个衰字就是老了，这个律法已经老了，不是新了，恩典才是新的，律法是老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们也解释了无有不是说废弃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没有光彩了。律法在恩典的面前没有光辉了，没有光彩了，不再发光了。所以从这些圣经节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主耶稣来了，那他就是恩典的门，所以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主耶稣又说了一句，凡在我以先来的，你看他加了一个凡字，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开始，你看我们刚刚读过的。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那么你这里看见主耶稣讲，在他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加了一个都字。那么这里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分了一点？那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啊，在主耶稣来的神，那怎么还是贼啊，是强盗啊？啊，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了。贼是什么意思？贼是要把羊从恩典时代要偷到律法时代去，就是他还要保留那个律法时代。本来这个律法时代到主耶稣来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时代没有光彩了，没有地位了，也没有任何帮助了，而且主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是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就是不要再停留在律法里面。盗贼来一偷，就是把这些羊又偷回律法之下去。我们恩典时代没有来以前，我们是被看管在律法之下，恩典来了，我们就不要再看管律法来看管我们了。为什么？我们已经说过，我们里面恩典时代，我们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律法了，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就叫做生命的律法，我们已经有生命律法。 生命的律法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律法，叫做生命的律法。所以我们有生命的律法，我们就不要外面的旧约的律法，不要。如果今天有人把我们要拖回到旧约的律法去，他就是贼啊。这是贼的意思，就是悄悄的偷嘛，人家不知道嘛，哎，他一点一点的来嘛。所以贼的意思就是说，把律法的东西一点一点加在羊的身上，把旧约的律法的捆绑加在羊的身上。那么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你信了主耶稣了，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了，你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头，圣灵就会引导你，你那个生命就会引导你。你做一件事情，你就看里面平不平安，你就不要去问那个传道人我该不该这样做，因为圣灵会引导你。因此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没有先知了，那个先知是指说有职分的先知，没有了。旧约有先知，旧约一个以色列人，他要做一件事，我到底该不该做，他不清楚的时候，他要去找先知问。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里面没有圣灵，没有里面的律法，没有办法教导他。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里面的律法了，所以我做一件事情，当我不对了，违反神的命令了，违反圣灵了的教导了，我里面就不平安了，不平安，不平安，这就是里面的律法的教导了。我就不要去问别人我该不该到哪里去，我该不该做这个事，不要了。所以旧约的先知在新约不存在，新约里面所说的先知叫做先知。